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是林真儿，欢迎您全家一起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十天。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与苏醒和复活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的信仰之所以与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而这样的一位自有永有的神却爱了我们，每一个他所拯救回来的失丧的灵魂都是被他看为宝看为尊的。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他为了寻找你寻找我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吗？如果今天我们对他的救恩有很深的认知的话，他必定会改变我们日常的行为和我们人生的态度以及我们所追求的方向。因为我们不可能被复活的主遇见之后还和以前的老我没有什么两样的，每一个人必定会被触动、被翻转、被改变。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五十篇，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历代志下的第二十三章，以及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我们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和灵城小故事，仔细地去思想，到底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为什么会陷在灵魂的沉睡当中。而现今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否需要弃绝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偶像，真正的学会贴近他的心肠。在一个常被暮色柔和阴影覆盖着的安静的小镇上，住着一名叫做依依的女孩。小镇上的居民都称她为是被诅咒的孩子，因为她出生以来就活在梦境当中。她在睡梦中行走，她的眼睛总是闭着的。虽然她有着天使的面容，但是对于这个清醒的世界和其上的欢乐悲哀，她总是无动于衷。而对整个小镇上的居民来说，依依总是又遥远又冷漠，她就像一个空气一样的穿梭于人们的生活当中，却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无法触及。每一个人看到她都会绕道而行，因为觉得她一定是被一个奇怪的诅咒困住了，因为让他夜夜徘徊于睡梦之中，永远都无法醒过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依依总是游荡在街道上，他好像被锁在了无尽的梦境当中。所有身周围的人都学会与他保持了距离，因此依依从来不懂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更不懂什么是善意。 因为他与世界的互动中充满了冷酷、严厉以及不安全的一种自我防御。毕竟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什么都感知不到。依依的父母亲想尽了一切的办法为他寻找医治，但是所有的努力呢，也都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直到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整个小镇被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声给惊醒了。原来这就是刚刚才搬到小镇上来的一对年轻医生夫妇他们的新生婴儿，而这婴孩的哭声强壮有力，让整个小镇都不得已入眠。虽然如此，也没有任何人走出家门来一探究竟，唯有那个游荡在街道上的依依，他无动于衷地走过了年轻医生的家门。哎，您好，请问你就是依依吧？从来没有人叫过依依的名字，或者让他停止过脚步。虽然迟疑了半秒，依依仍然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哎，对不起，请留步，不知道你能帮助我们一下吗？帮助？依依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要求他的帮助，因为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地希望离他远一点。依依停下了脚步，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头，因为他实在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一句玩笑话还是真实的请求。这时他听到后面跑上来的脚步声。谢谢，谢谢你停住脚步，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助我抱一抱我们刚刚生的孩子，因为我的妻子流血不止，我需要去帮助她处理伤口，你能帮我吗？如果你愿意，请伸出你的双手，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在梦中行走的依依从来没有感受过他人对自己的信任、请求、需要以及肯定，所以他在震惊当中好像条件反射一样的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当一个温暖、柔软、小小的生命被托付在他的双臂中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依依觉得自己的眼睛渐渐地明亮起来，冰冷的心开始有了一点点的温度，怀中的温暖在不断地冲击着、封锁着他的冰冷和黑暗，让他破碎的心灵居然感受到一点一点的修复的力量。怀中的这个新鲜的、活泼的小小的生命仿佛和他融合在了一起，他的世界开始有光和色彩了。这种新的体验让他颤抖不已，因为他实在不确定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过了不知多久，医生的声音又把他再次的唤醒。依依，谢谢你啊，我们终于度过了难关，谢谢你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依依抬头朝向医生的声音的方向时，第一丝曙光居然第一次透过他的眼帘照进了他的心。我看见了，我醒了。亲爱的小朋友，其实这个故事啊，只是想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活在没有爱的冰冷的世界，我们其实就一直是属于沉睡的状态，因为唯有恩典、良善和慈爱能够让我们醒过来。而在我们遇见耶稣之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如依依的生命一样的，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活在这个地上，并不懂爱，并不知道如何去信任，也没有办法感知生命的力量。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状态， 但是感谢父神上帝的恩典，感谢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感谢他复活的大能，今天在主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让你和我都因着恩典和爱，从死因的幽谷当中再一次复苏回转过来。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从一个无爱、无信任、无盼望的光景当中回转过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会看到，当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雅各他心里是冰凉的，他没有信任，所以直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一一地列在他的眼前，他的心灵才苏醒过来。我们更加的要知道，这复活的大能实实在在的是可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的。如果我们说是信耶稣了，但是却还过着以前那一个拜偶像的生活，还像没有天父上帝一样的过着一个孤儿一般的灵魂沉睡的日子，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为他做那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相信耶稣之前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是忧愁的吗？是胆怯的吗？是没有信心的吗？或者你没有爱，不懂爱，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也不懂得怎么去顺从父母亲，顺从上帝？那现在你有改变吗？你有从那一种昏睡的状态，灵魂沉睡的状态当中苏醒过来吗？你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转变呢？正儿特别的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见证。如果没有，那今天就要和爸爸妈妈去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弃绝的偶像呢？我们是不是没有贴近神的心，还没有完全活出一个复活大能的生命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能够立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过一个有改变的生命，一个灵魂苏醒的生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最近这系列呢，我们已经快进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贵重宝剑的生命，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自己的儿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一个正值青春期发旺如青叶一样生命生活，然后他们的整个身体的状态都进入到蓬勃爆炸期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该如何去教养陪伴我们的青少年男孩呢？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走进这个奇幻的青少年的世界。正儿在这里也给您介绍一些的资源。在良友圣经学院，正儿曾经教导过两门课程，一门叫做青少年事工，一门呢叫做青少年培育与辅导，里面都非常详尽的为您分享了青春期的孩子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身心灵各方面的特征。也特别的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去搜索相关的课程，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和装备是非常需要我们去了解的。那单凭我们的一两门的课程是没有办法非常详细的跟您分享的，所以鼓励您去搜索青少年事工或者是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良友圣经学院林正儿教导的这两门课程。 那今天开始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在他们的这一段最后的保健的模式期，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尤其是在他们的进入到青春蓬勃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会有很大的起伏，它就好像一个海面上面非常蓬勃的浪潮汹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样的。我们很难走入到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自己也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但是在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实际上又对友情对陪伴有极高的要求，他们非常渴望早早的脱离父母，然后进入到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不管是对异性的渴望和追求，对爱情的萌动和渴望，以及对他们未来梦想的一个追求，都开始进入到一种白热化的阶段，让他们每一天都在这些不同的想法和一些刺激底下呢，常常感觉到非常的迷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青春风暴期的原因，就是他们好像每一天都是乌云密布的，充斥各种各样挑战的。而父母亲对这一段时期的孩子呢，真的就是巴不得避之不及啊，真的觉得，哎呀，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赶快躲到一边。反而呢，就在儿女最最需要我们引导和陪伴的这段时间，我们消失了。大部分的父母亲因为觉得孩子太难搞了，所以干脆就放任他们随便去面对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难处和挑战，因为这是他们最常说的话，我不在乎，请你别管我，请你走出我的人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请你不要多管闲事等等，这都是这段时期的孩子的口头禅。那今天我们从他们青春期的这些起伏的状态当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这段时期的男孩子呢，他们已经几乎可以发育到和成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的第二性特征得到了非常完善的一个发展，他们的荷尔蒙还有他们的这个生理身体上的变化呢，已经到了高峰期高峰值，甚至到了17岁，很多的孩子就停止了他们的身体的这种发育和成长。而且这段时间因为他们的荷尔蒙爆棚呢，就导致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脸部的皮肤呢，就产生许许多多过多的油性的产生，以至于就开始长满了青春痘。那这段时间一个这么注重爱情和异性对自己看法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满脸都长青春痘，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他其实是很自卑的。大部分的男孩子在他们被调查他们的情绪报告当中都展现了，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对自己的人际关系都是处于一种比较偏于自卑的状态，哪怕他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棒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相貌丑陋庸俗不堪，是一个最最平凡不过的人，丢到人海当中是不会有人发现的。因此我们也发现说，在青春期这一段时间自杀率非常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会在乎他们存不存在，他们的存在无论是对父母对学校对他们身周围的朋友来说，他都不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他们陷入到情绪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选择一条非常偏激的道路。那当然具体的有关于他们的 mental health， 就是他们这个心智方面的健康呢，我们会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荷尔蒙爆棚，所以这段时期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会在性冲动上面的自制。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父母亲可以承担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再像小的时候一样的不许他们接触异性，或者是不让他们看电视，不让他们看手机，不让他们上网等等，这些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突然发现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放手。 可是放手到哪一步呢？根据不同的家庭的环境和你家庭的规矩呢，有一些父母亲还是非常强势的，要求孩子必须做到某一些的规矩和条件，然后才会给他们一些相应的好处。但是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些冲突会导致父母亲跟儿子之间的那个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那在我们家从德州搬家到南加州之后呢，我的儿子当时是14-15岁的这个状态，而这段时期呢，也正好是我们家的孩子非常的需要朋友陪伴和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却因为搬家，从他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而在一开始的头几个月呢，我跟我的先生因为我们的侍奉忙碌，然后我们又因为觉得从小到大都是在家教育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装备和预备，因此我们觉得他面对任何这些难处的时候应该会比其他同青春期的孩子会稍微好一些。所以当他一有什么样的痛苦和挑战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是在态度上的不好悖逆的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反感，并且呢，我们也要管教他。而一开始的这段时期，由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走入到他一个作为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是多么的需要父母亲理解体谅他经历的是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痛苦挑战和变化对他来讲是生命当中他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意识到了几个月之后，我们意识到哇，其实并不是说孩子犯了什么错，而是我们自己父母亲没有做好陪伴和忍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转变了我们的一个 parenting， 就是子女教养的一个方法。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当他与我们分享哪怕是他态度不好的时候，我们以聆听的方式，为他祷告的方式，以劝诫的方式来陪伴他。更多的时候不是积极的下一个定论，或者是去论断他，或者给他戴一个什么他自己承受不了的一个审判的帽子。所以就在这一段我们自己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儿子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他内心深处的那些他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感受，好比说忧郁的状态，好比对他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方向产生了动摇，他并不知道上帝爱他如何彰显在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当中。那作为父母亲，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从小教导你的，所以你到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比其他的孩子更成熟更懂事。我们的这些应该都应该通通的放下来，因为的确是在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关于这段时间他们在性方面的这个需要呢，除非是我们的父母亲为他们开一扇门，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愿意来谈，我们愿意来倾听你现在目前这一方面的这个困惑和挑战是什么。而且这段时期如果父亲能够赤露敞开的跟自己的儿子去分享，我在这一方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番挣扎，然后我又是怎么样的经历神的赦免医治和带领的，我又是怎么样胜过的。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孩子呢，没有办法拥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陪伴和管教他们的父亲，那该怎么办呢？做母亲的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讲到10-12岁的男孩子教养的时候呢，我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做《培育新一代的好男人》。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也有，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你是单亲母亲，父亲没有办法来陪伴孩子读的话呢，母亲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读，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来陪伴孩子的。那当我的先生他知道我的儿子他在这段时期搬家之后，然后他心里面非常的孤独，然后当学校里面的有一些女孩子很喜欢他，然后向他表达好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来到我们的面前来询问我们的意见。那很多的家长在这里就会立刻说不可以早恋，你这么小的孩子还在学校里面，而且正在是你在高中的时期这么紧张的学习状态当中，你怎么可以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很多的父母亲还来不及听到孩子们仔细的情绪情感的分享的时候，就一刀切断，好像一个生怕他们继续的一个洪水猛兽这样的堵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孩子们完全把他情感的这个闸门向我们关起来。他向我们关起来并不表示他外面真的不会去喜欢女孩子，或者他不会和女孩子交往，或者他在这个性方面没有这个需要了，不会的，他同样会找到其他的出口去面对他这方面的需要。可是可惜的就是我们父母亲错失了陪伴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在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对情感和异性的这种需要和渴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分享，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教养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的这一段生命宝贵的时间，我们如何真的可以韬光养晦的养儿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我这里